各位李迪巴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啊，哆瑞咪呐，我看到一篇文章哈，在讲理查吉尔，理查吉尔应该很多人知道，那像哆瑞咪无常常咧看电视的哈，看电影看无介济人，马东是赛季的人，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哦，而且是一个很迷人的人哦，这是一个电影明星。伊捌演过足济有名的电影，像说《美国五男》《军官与绅士》《麻雀变凤凰》这哈，然后也大帅哥的形象哈，甚至在大家的心里。第一九八零年代，伊演电影的运作是足顺利的，有够侪粉丝诶。阿德顺公到今嘛哈，其实他不年轻了哈，六十七岁，不过嘛是一个真有迄个气质，阿嘛是一个做媒人。可是呢，在这种浮华的演艺圈里面，他却没有成为追逐五光十色的人，一个有心来的理想。那在今天这个追逐金钱的时代呢，以忠于自己理想的这款坚定哈，好了，更加敬佩他呢，本来就做媒人啊，加上他这种坚持呢，更加好让敬佩，而且使他的魅力更增加。到底是什么理想，什么代志哈？其实是这样子的，在1993年奥斯卡颁奖典礼顶馆呢，一突然哈说出一段话，吓坏了所有的人哦。伊咧讲啥话呢？他在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面在讲什么？讲中国军队是安怎咧侵犯吐蕃的西藏，西藏吐蕃人民过着怎样恐怖悲惨的生活？你可以想象到。在那种衣冠鬓影、星光闪闪，好像上流社会群集的地方啊，大家都在逼宫上请客喝上个沙喜，上面名牌设计师设计啊，上靠品味一种场所，每一个人都花枝招展的所在，一定然在替世界的边陲突破人民的独立自由来发声，啊，这可能是嫌家己钱赚太多吗？在大家都在基于中国那块大市场的时候，大家都不敢接触中国的时候，他竟然说这款话，竟然在全世界都在看的盛会顶头指控中共政府啊，当然他这款的做法呢，绝对会受到打压，受到抵制，这样铿锵有力正气的发言绝对会把玻璃心敲碎满地，玻璃心绝对无法承受这样的指控。那可想而知的，也电影之路呢，他这个世界巨星呢，再也没有办法顺利的演出主流电影。也就是说，他以后的收入跟以后的名声都会改变。那个理查基尔呢，他是追随达赖喇嘛，他是一个藏传佛教的教徒。那在1997年中国接受香港之后，理查基尔、李心宁演一出电影叫做《红色角落》，这个电影呢就公开在批判中国人权恶劣的状况。从此以后啊，叫中国 Lady B 不受欢迎人物，并且永久禁止以及禁。你看这对伊的收入被查偌济？你看今卖电影叫《中国红色资本》横扫全球。一直在向世界输出他们的电影，然后像我们常看的好莱坞电影呢，也爱向中国献媚，现在里面的角色都会用一些中国人，剧本里面也都会有中国的角色，这样子这个影片才好进军中国嘛，赚这个几十亿的人口的钱啊。那你说理查基尔他变成了中国的不受欢迎人物，当然他也就成了好莱坞片上的不受欢迎的明星，那这个电影界全部向中国市场跪拜的时候，理查基尔这样做当然就没办法吃到这块大饼。可是他一点也不介意，比给你细鬼哈，他接受 Hollywood Reporter 的访问的时候又说到有中国的导演想要跟他合作，不过马上就被中国政府威胁， 电影这边开始拍摄两个礼拜之前，那个中国导演呢最后被迫放弃。可是理查基尔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他说这完全没影响到我的人生，这个世界有名的大明星被因为名声加钱财诱惑向中国屈服，向中国露出谄媚的笑脸，他直指中国的可恶之处，不惜得罪中国，就是要为吐蕃的人民，没有办法为自己说话的吐蕃人民向世界发言。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损失？这要看人的价值观。在他来讲，放弃信仰理念还开始真正的损失。其实可以拒绝名跟利的诱惑的人非常的不简单，那是世俗人在追求的东西。如果说这种脱俗卓绝的人不把这种世俗的东西放在他人生追求的第一目标，我们今天讲理查基尔就是来比较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抵挡诱惑，将灵魂交给魔鬼。现在呢，台湾的民视电视公司正爆发着统独的斗争啊。民视呢，民视也专名叫做民间专民电视公司，民间全民电视公司，最近啊，这股东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爆发了股权之争。一些人啊跳开反对郭培宏，因为之前田再廷董事长退休之后呢，就由郭培宏来接任。那郭培宏呢，他非常清楚的表明了民视的理念就是台独。所以呢，来宾呢有一些人真不欢喜啊，跳出来指责郭培宏，甚至呢用不实的言论来制造理由要郭培宏下台。这个前民视总经理啊，陈刚信，他就是看这个郭培宏争董事长的宝座没得到，愤而辞职的。现在传出要联合魏王董事长、民视常务董事陈清福、跟三立电视林坤海、跟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计划要在五月底召开民视股东大会，拔除郭培宏董事之职务。那这些人是谁呢？来看他们的背景就知道他们先来反对郭培宏。这民视常务董事陈清福，他背后的势力就是青果大王陈茶摩的儿子，陈茶摩就是连战十五家的公公。魏王名誉董事长尹川建中就是陈建中，他也是连战的亲家。而且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曾经呢要求民进党提掉台独党纲。那至于陈刚信一本人呢，跟中国的关系、跟马英九的关系是同甘蜜甜，他的理念绝对跟民视的创办人蔡东营不一样，当然跟现在的董事长郭培宏完全是倒变的。那这个陈刚信啊，他有三个孩子，两个查某，一个查甫。大汉的查某囝叫做陈莹，在东森电视台做主播。那他的意识形态呢，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展露无遗哈。也曾经主持马英九的总统就职典礼跟晚宴，可见陈刚信跟马英九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2014年陈刚信的查某囝陈莹在太阳花运动尾声的时候，陈莹针对民众包围中正警察局的事件，他在脸书上怎么讲呢？公开呼吁黑道介入，一地脸书发文公。这个时候我们都希望白狼出来，甚至讲说有种呛完就 TMD， 他妈的不要跑。那陈刚信的查某囝第二个女儿陈琳呢，伊计划向呢中国出名红色企业家沈文的儿子沈真，借沈文啊，以身价号称900亿台币，是上海紫江集团董事长， 伊唔敢那是共产党党员，甚至是做过做过中共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的媒体安怎讲沈文呢？因讲沈文几乎把政协委员作为自己的第二专业。那伊即个身价900亿台币诶资金有问题无？来看看中国人怎么讲。这个原子江集团呢，当属财务总裁沈国权的实名举报，一共指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全国政协委员沈文，极其严重的涉及数百亿人民币的金融诈骗、巨额偷逃税款、虚构业务合同、伪造财务报表、欺诈上市、侵吞集团国有资产数百亿人民币等罪行。啊，不过这个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就算说遭到这样子的举报呢，到现在也还有阿北宏插班。那这个也第二个家仔，就是沈文的儿子沈真，现在等在接手他老爸沈文的庞大家产，变成新一代掌门人。所以这个中国红色公司跟陈刚信家族的关系就更密切了，本来关系是亲家变成家仔。所以你看他跟中国的关系这么好，跟通派的关系这么好，他才有办法接受郭北鸿。那蔡同荣怎么会找到陈刚信呢？应该之后能够来继续看民视这边的台湾保卫战。
用的故乡，偌济坎坷的运命，为什么无人叫出咱母亲的名？无叫伊提你讲的话，伫心肝底。改变的回影，一时之间上光彼粒星，照出一个新来的日子。你讲的话，甲阮永远做伙。高飞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哆瑞咪。咱头拄仔讲着讲，必须蔡东营，现在伊也可以用陈刚姓这个人，因为蔡同荣在创办民协的时阵，他的方针就已经确立的，伊讲民协上高级的原则就是确保台湾未去和中国吞下去，要培养台湾人民守土的决心加爱乡的感情。可是怎么会找陈刚信这样子的人，跟他理念是不一样的人呢？当然就是当时电视台都是国民党把持，影视业国民党把持，哪怕思想正确、政治正确，是无法躲在演艺界里面、这影视业里面生存的。啊，那即摆一个民间组成投资的一个电视公司成立了，伊要对于请这专业的人员。台派的人员无法度在迄东西党国的环境之下生存啊，所以这款方面的人才真歹找呢。那么迄阵就有人向蔡东营推荐陈刚信，那陈刚信是华西出身呢，跟蔡同荣的理念是抵触的。可是虽然说政治理念跟蔡同荣不一样，不过呢，因为伊伫电视跟戏剧上的能力相当强，所以呢，蔡同荣还是把他请到民视做顾问，然后1998年开始做民视的执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才改任副董。那陈刚现在民视里面呢，权力越来越膨胀，那蔡同荣感到被架空，所以生前蔡同荣在跟想要把民视分做两边，陈刚信呢也专门关影视戏剧，那新闻这一块呢另外找人负责。科学的说阿北徐熙进行蔡同荣就突然病逝，那接手的第二任董事长田在廷是蔡同荣的战友啊，他呢马上就采取了措施，被保护民视未去给中国共产党买去，所以成立民视顾台湾顾文团，那成员里面就包括了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团长呢是前驻日大使徐世凯，成员呢就包括了郭贝宏、沈清凯、薛化元、台湾台地文教基金会当处长杨旭东医师等这些铁杆泛绿，而且嘛附和蔡同荣甲这个民视的理念，也附和了当初小额投资的大众，因就是为着要支持台湾人的声音有一个管道会当出声，基于这样的理念，就算大家认为这个投资可能会收不回来，他们还是亲朋好友就借给家己投资，唔打紧个借家己的亲戚朋友，这以后若亏损，可能是去用没。可是呢，大家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就当作捐献捐出来的这样子的投资。啊，一开始当然林夕夕亏损很大的，但是他们都没有为难，都没有指责，所以其实真正股东是支持郭北宏。啊，郭北宏的是因为田在廷呢，你会越来越大，所以呢，就依照蔡同荣 的意愿呢，由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主席的桂北红郭北红来接民协当署长。那但是他也是经过正当的程序哦。那在五月的时候，有21名董事改选，桂北红呢获得了最高票，那负责主持5月26号的第一次董事会。那这个当属会选出7名常务董事，桂北红呢以4-3多数当选民事董事长。那这是完全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程序，也更加符合民事的创建宗旨。所以呢，连赢的人非常的欢喜，但是蓝营的人就非常的愤怒了。上届受气的就是陈刚信啊，伊伫民视做17年的总经理啊，伊看这个当署长的位已经看真久啊，可是呢，没想到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改也董事长宝座给抢走了，一替他当场失神摔杯，申请退休。那中国流亡作家曹长青伊都讲到，这个表面上陈刚信呢反对桂北红做当属定为理由是民事在林口正新建的总部大楼是桂北红 A 营造公司承建的宏生营造，正在完工申请使用执照的阶段，啊那好桂北红来做民事当属定呢有利益的冲突，可是这是他表面上的理由。属实上，就像财讯杂志所讲的，陈刚信无法度讲出嘴的原因是，除了他自认为最有资格坐上本座之外，更因为桂北红、郭北红的独派背景，会和民视和中国以后的合作不利，这才是他上最担心的事情。那么曹长青他指出，传讯说的还很保留哦，恐怕陈刚信家族跟中国方面的关系也会受到民事向深绿倾斜的影响吧。也就是陈刚信担心他自己在中国方面的政商关系会受到打击。那这件董座之争呢，有一些股东啊也偏向了陈刚信，有一些呢也自称是独派的人士也倾向了陈刚信。而且安怎呢，其实就是中国不遗余力的收买台湾的人，交代这些股东去接头，交代这些股东跟他灌到骂谁骂谁，然后就不知道自己老母是谁啊，就发表什么桂北红就带这个民视就开始亏损。那事实上呢，并是他以每年分配的股利啊，是逐年在提升。今年分配到的股利是 0.57 一个，是历年来最高的。他们是有盈余的，而且在陈刚信离职拿走了大额的退休金之下，他还能够有历年来最高的股利，所以因公民事亏损，那根本就是为了打击郭北红而制造出来的谎言。现在呢，中国对台湾无所不买，无所不揽，那真侪台湾人看到钱心花的开，头壳的戆起，怎这样收不起？所以真正关心台湾的人一定要支持民视，让民视可以继续替台湾发声。还好当时候田在庭坚持不要股票上市，怕说如果上市去用买去，这样以后这个民视就没办法有自己的主导权，没办法靠不台湾之声。那希望呢，这些握有民视股票的投资人，真正的关心台湾的人，在五月底的这个当属会一定要支持桂北红跟王明玉。除了这个开会通知呢，除了在这个通知单上面第六联签名盖章之外，然后把你的委托书缴交给邻近的委托书缴交地点，领取股东会的纪念品，并且一定要在五月18日进行交回去叫好。 因平时股东非常的分散，不管股数有多少，拢会影响到营运权的归属，所以开会通知收到了后，一定爱在五月十八进行跟办理，逾期无效哦。而且啊，绝对袂使把委托书交予一个组织叫做民事股东自救会，他这个是以小股民的名义，而且都过袂红的组织，叫做民事股东自救会。是要查到过北方的组织，绝对不能把委托书给这个组织。委托书只能交给这个委托书上面所列印的收取的住址。尊公，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股票，不过真的是朋友当中有民事的股票，是小股民的话，请5月25日做回来捍卫民事郭北方跟王明玉经营团队所带领的民事，以及这个团队所带领的民事本土转向。到这呢，我来一段音乐，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台湾从渗透到观念广泛。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到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上一阶段讲到民视的统独斗争，可以感受到赤色力量的介入。那赤色力量只介入台湾的媒体吗？来继续来分享。好啊，讲到这民视的股东啊，有的人啊，去用交代了就头壳讲起，有的人看到钱就头壳讲起。那不只是指这个电视媒体，那还有呢，平面媒体，还有呢，商业界的免讲啊，炸的去用收买去啊，一堆人就总去中国啊。啊，还有文化教育界，然后啊，学术界、军事圈、个金融界，拢去吼红色中共渗透了，一堆人已经去用收买去啊。所以对照理查吉尔这样子的坚持，这样子的理念，多尔密终于明白了，他这种无可取代的魅力是来自于他的坚持，他对正义、对信仰的坚持。人存在就是这个精神才有价值，就是有这款人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带着我们去奋斗，这个世界才会迷人。中国红色浪潮不只是侵蚀台湾，它也触角伸到全世界。就最近啊，德王去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他在接受美国之音 VOA 专访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秘辛爆料出来。那这个节目呢，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被中断。美国之音这个节目竟然现场直播到一半被喊卡，那不大紧。罗贝亚负责这次访问的数名这个美国之音的电台人员呢，被上级勒令停止并接受调查。一连串的事情让人家感受到北京方面强烈的威胁，北京已经在控制这个美国官方机构，严重的威胁了新闻自由。这郭文贵今年以来两度接受海外中文媒体民进集团的访问，他揭露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政法委员会书记孟建柱、丁丁哥瓜盖也嘎走为着今年的秋季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的权力斗争。这个郭文贵接受 VOA 专访的时候，他继续的爆料了中共反贪系统的内斗，本来是三点钟的访问，结果刚才进行八十分钟，然后再被强行停播。而当大家纷纷在怀疑北京正式干预的 VOA 的时候，普利兹新闻奖得主、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的现任 VOA 台长班奈特，从非洲返回华府之后，竟然立刻下令参与郭文贵专访的电台人员，包括中文部的主任龚小夏、节目主持人、东方资深编辑李树根、宝生跟资深记者杨晨、丁丁，竟然命令他们从一号开始无限期休假，并且接受调查。这部主持人当风表示说，虽然说休假的期间薪水较缓，不过所有的电子设备门卡锁匙都要叫出来哦，不可使用 VOA 电子配箱，更不可用VOA 记者的名字来写文章跟报道。那民进邮报又说啊，在这个电台工作二十多年的编辑李树去用停职了，还遭到两名联邦政府武装人员押出 VOA 总部大楼，被勒令无限期不得返回，使在场的同事大为震惊。那这郭文贵呢，随着断波的风暴愈演愈烈，一滴 Twitter 毛共，这直播中断了， 应该不是 VOA 内部的决定，而是涉及美中关系层面，因为中国外交部和安全情报机关在 VOA 内部已经安插不只是这两名的联络人。那这个远东部助理兼亚太主编张晶就被怀疑是下令中断直播的关键角色。整个事件显示着美国人浇水企业 VOA 美国之音已经和北京的红色势力渗透了。听众朋友，美国官方的美国之音都被渗透，那对台湾有侵略野心的中国不断在进行统战的台湾，而且语言会通的台湾，经济的台湾，这危险更加更加强。就像激进侧翼的主席陈义起说的，中国北下四界在台湾驻守台湾，这个事情要处理。最近王美秀也写一篇文章说，对台湾内部他们竭尽所能的进行渗透，从网络购物到手机上看电影等等，已经都渗透到生活周边，就像北下的假杀毒一样无声无息的进行。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曾经做动服贸协议，那段时间是台湾社会对中国介入台湾保持最高警觉的高峰时期。可是蔡英文上任之后，就看了一件感跟他讲讲放松去了。那这个白蚁效应有消失吗？当然没有，依然是在各个社会角落里面驻石，而且愈来愈严重。中研院社科所成立的中国效应研究小组，一登记的观察跟研究中国因素怎么影响台湾，他们最近有出版一个研究专册，叫做吊灯里的巨蟒，中国因素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他说中国对台湾的统战一直在进化，他们结合了市场跟政治两个关系，一方面培养两岸政商集团，一方面在台湾内部培养在地协力者或者是政治代理人，已经深入台湾的社会。2008年以来，台湾各个领域都会看到中国操作的痕迹，这白蚁效应逐渐的浮现出来。就说新闻媒体刚讲的民事就是其中一个，然后亲中集团在了台湾买下媒体积极办理的政治代理人的角色，像中天中时啊，中国政府嘛大量的采取植入性行销，在媒体买新闻，还是说媒体可以去中国发展中国的市场来做诱惑，跟台湾媒体高层发展关系，要来影响台湾的新闻自由，让媒体自我审查、自我设限。啊，像那影视圈，除了近期发生的周子瑜代理人事件的台积架稿以外，中国的主要影音串联业者爱奇艺，就是喜爱奇特的艺术那个爱奇艺哈。伊伫2015年在一月已经入来台湾，目前伫网站顶管已经播出超出2000部的电影跟戏剧，成为台湾最大的影音串联业者。其中带有言论检查基因的商业资本，如果大家会当影响市场，那就可以让周子瑜跟代理人们不断的被围剿跟禁足，产生寒蝉效应。啊，伫中国的领域呢？在研究中，有古明君跟洪银发有指出，中国为着要拉拢台湾的地方派系跟宗教人士，台湾的妈祖信用头人会当去中国获取宗教红利，像说土地开发的巨大利益。2016年，就是古年9月，由天津市跟大甲镇南宫合作开发的天津滨海妈祖文化园区，可以用开播一天。台湾出现的有像呢吴志强、颜清标和数百个台湾各地妈祖庙的代表。2008年以来，中国对台湾的佛教的四大道场，佛光山、中台、禅寺、主宰、法鼓山等等，来展开积极的接触。 希望引起中国发展宗教市场，中共拉拢台湾宗教头人甲地方派系来培养宗教在地协力者。在军事方面呢，军事圈里面呢，哇，大家都知道啦，退休的将领去中国进行磕头交流，并且高阶军事人员成为共谍的叛国事件层出不穷。而在农渔业上面呢，马政府的退休农政官员高部在农渔业者甲水果啊、农渔苗种，摕去中国发展，制作形成在中国的台商打击在台湾的业者，尤其是在外销市场上。那部分的渔民组织跟国民党联手配合中共，而获得市场红利，也当然成为中共的在地协力者。中共利用台湾政商网络，不仅是建构大企业跟国民党高层的两岸政商集团，也积极在台湾培养在地协力者，两个来交相运用，必要的时候就会成为中国介入台湾政治的操作杠杆。像2012年大选，大企业主站出来喊九二共识，跟蔡英文上台之后发动观光业者上街游行的袭击款的案例。所以有太多太多的迹象，太多太多的效应已经都出来了。如果现在蔡政府如果要怕得罪中国，还是说怕影响两岸关系，对于中共介入台湾领域的各种现象视而不见，还是不敢处理，那么台湾必定被侵蚀为空壳，反击无力。现在政府跟社会都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戒，并且在台湾各地成立中国白虾监测站，收集情报，形成监测网，定期发表监测报告，提高人民的警觉性，甲好在地协力者查探和侦查，必要的时阵要用行动展现公民社会反制力量甲声音。中国白虾在台湾影响愈来愈大，而且即马等咧腐蚀台湾的社会，利用民主来反民主。每一个有知识的台湾人对这款现象都要很警觉，而且要做出行动，促使政府认真来看待这个代志，来保护咱的台湾。今仔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提高警觉，认真打拼，再会。原谅我走不开脚，我要去对抗不能原谅的人。歹势啦，爱人啊，不能陪你去看电影。原谅我走不开脚，我要去对抗欺负咱的人。
闪光，已经是更加勇敢的人。